记得白秋才到调料室报道的那天，先和老秦简单接洽了一下。这时门开了，进来两名女人。白秋抬眼一看女人的打扮，觉得多少有些离奇。两人均身着白色短袖，束腰紧身白大褂，戴着雪白的护士帽，衣服比较贴身，把身体的曲线大致勾勒了出来。乳房高耸，腰身细柔，屁股浑圆，实在是有些撩人。
来，认识一下，这是我们调料室的两名化验员，这位叫徐亚丽，这名叫郭秀英。
老秦作为领导，当仁不让地介绍着。白秋看到徐亚丽长发披肩，护士服下面是短裙加棕色长筒袜，郭秀英上面扎发髻，下面是条藕纱裙裤，肉色短袜，两女脚上都是一样的黑色小牛皮带把高跟鞋，而脸上描眉画目的打扮的油头粉面，挂满了耳环、项链、手镯等首饰，看起来不怎么像朴素细致的化验员，反而有点妖里妖气的，带着风尘味儿。
这是白秋，新来的调料员，你们是同事，今后要多交流啊。
老秦做了介绍。这时两女抬头看了白秋一下，白秋认真地在心里对比了一下，这两女打扮出来还是挺有姿色的，尤其那个徐亚丽更漂亮一些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风含情水含笑的样子，奶子高耸着，估摸着有些分量，揣摩在手里肯定很爽，就可惜个子矮点，但穿了这双高跟鞋，显得俏丽中略带丰满。而那个郭秀英脸蛋儿长得虽然没有徐亚丽漂亮，个子高些，天生一双桃花媚眼，就这么一瞟的功夫，流波溢彩的让白秋心弦一动，心里阵阵发虚，不敢多语，红着脸借势躲开了。老秦这小子挺有眼光的，选的这两女看着一般，细品就品出味道来了。白秋心里佩服之余，也逐渐生出一丝嫉妒的感觉来。调料室就他们四个人，但他们不是住在公共职工宿舍里，而是单独分出来住。调料室这幢独立的三层小楼中，办公室在一楼，二楼是老秦的宿舍和书房，三楼则是两名女化验员的单身宿舍，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设施，在飞龙制药算条件很不错的了。白秋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和老秦住在一起，实在不行住一楼也好，但老秦却说药材库房十分重要，让他先兼任库管员，至于住就临时性住在仓库门口一个八平米狭小的房间里，这里洗漱和上厕所都要走到公共宿舍去，的确不方便。但白秋在社会上混得久了，很懂事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很快就搬了进去。不过当白秋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，透过窗子数星星的时候，想到老秦把下面调料室的大门一关，上面这两只尤物还不就乖乖成了老秦这种化种的盘中美餐，嘴边鲜肉，想吃的话 什么时候不能吃啊？想到这里，白秋真的有点流口水了。甚至中午，老秦都要把白秋赶回自己的小屋，号称自己和女化验员都要午睡休息。当然，他在哪张床上休息，就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了。两女乳突臀翘，性感毕露的样子，就知道老秦绝对没少在他们身上下功夫。可惜的是，尽管老秦可以一王二后，任意的享用两名漂亮女下属的骚逼浪穴，白秋还是只能躲在小屋里打手枪过干瘾。想到更加无耻淫荡腐朽的张有福，白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了。只有和吴文喝上两杯，趁脑袋昏乎乎的时候，才可以痛痛快快地发两句牢骚，骂老秦不是东西，也骂那两个女人天生犯贱。任老秦这种老厌恶玩弄，看着白秋猥琐的模样，加上有老秦在一旁监视，两名女化验员在对白秋有了三分钟的新奇和热情后，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经常当着他的面和老秦打情骂俏，争宠吃醋。老秦也不老实，一高兴了，不管工作时间什么的，就搂着两女跳上几曲，说是适当的休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。但白秋看他们跳的那个舞，姿势绝对贴面，老秦的重点还不一样。搂需压力的时候，标准姿势是上面亲嘴，中间摸奶，下面顶逼。而搂郭秀英的时候，则变成了中间摸臀。两女身高尤其亚丽不怎么出色，但穿上高跟鞋后，乳突臀翘，高度也合适。老秦也不怎么高，正好彼此对上了，淫棍对骚逼的搂着互相挑逗调情。跳不了两圈就面带绯红，冲动异常。这时老秦就要带着舞伴上去休息半小时什么的，只留下了白秋当灯泡。跳舞那是绝对没有他的戏的。有时候尽管有一名浪货闲着，老秦也不会让白秋上。闲着那也是老秦的货。有一次白秋在帮老秦打扫办公室的时候，看见桌面上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胡乱写着这样两句：秀英眉眼浪嘴，雅丽丰乳臀肥，人生两大享受，神仙也不换呢。看到这里，白秋觉得人活得太没劲儿了，人比人气死人呢。不过那两只浪货也太贱了，难道就这样跟老鬼混一辈子吗？白秋也是青春正当年的小伙子，虽然外表上看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内心深处还是备受煎熬。不仅和张有福有差距，和老秦也不能比。自己现在地位低下，形象猥琐，经济拮据，又没有任何实力和背景，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自己看得上的瞧不起自己，看得起自己的又没劲儿，所以常常在小床上翻煎饼到深夜，都不能安然入睡。白秋还是不死心，实在没有事情的时候，干脆将工厂里所有接触过的打工妹在脑海里过一遍，排一排。厂里的女工基本是来自小城镇或农村的打工妹，除了几个拔尖的以外，没有多少特别出色撩人的。 白秋正是青春年少，又被老秦及他的两名骚浪的下属有意无意地刺激着，遇见这些正当年的黄花大闺女、娇俏小媳妇，鼓胀胀的奶子和挺翘翘的屁股蛋子，让白秋看着很有些冲动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而其中八位年轻貌美、颇有姿色、俏丽出众的打工妹，让白秋有些割舍不开，被他暗中评为八大厂花。当然，这八大厂花经吴文的口传到了南宫那里，传一传就成了大家公认的八大厂花了。最高挑漂亮但冷艳的孤月琴，最青春甜美的富春花，最丰满性感的沈桂华，英姿飒爽、长腿俊俏的张华英，最娇美小巧的谭仙娇，最妩媚温顺的谢小兰，当然还有两名下贱却有几分姿色的女同事，老秦的玩物丰满温顺的徐亚丽，风骚放浪的郭秀英。每次白秋在入睡以前，都要在脑海中将此八只尤物轮流压完吟弄一番，再打打手枪过过干瘾，如此这般才可以美美入睡，这几乎成为他最快乐的时光和最好的娱乐方式了。
妈的，看来老子真的是想谈恋爱了，不过不是用嘴巴谈恋爱，而是在梦中用鸡巴挨个和他们谈恋爱呢。如果有一天能让自己用鸡巴操遍他们，看看谁最美艳，谁最风骚，谁最温顺听话，那他妈就是少活几年也值啊。
白秋就这样盘算着心中的美梦，过着没盐没味的日子。就这样日子有一天没一天的过着，转眼快三个月了，白秋在厂子里也混熟了。老秦虽然生活上不避着他，业务上却处处防着他，关键药物配置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躲着配的，白秋想学也只有自力更生了。有时候老秦他们彼此挑逗的有些上火，嫌白秋碍事，对他说话恶声恶气的，作为聪明人的白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干脆躲了到原料仓库看书，还有就是有空没空的混到厂花比较集中的包装车间里面，在那几朵厂花身边坐下磨蹭着，帮帮忙什么的，同时也抽空子揩点油，摸摸这个的大腿，拍拍那个的屁股蛋子。女人们可能生活多少有点枯燥，并不因为她的轻飘而十分颠怒，只是在她有点过分的时候笑着打打她的手，让她自己知足。这八大厂花中只有郭秀英离自己最近，而且有点犯贱的样子，可能老秦不能让他得到彻底的满足吧，有时候避着老秦和他眉来眼去的，被他找机会摸了几把奶子屁股什么的，不仅不颠怒，还向他抛两个媚眼，让他很是激动。但这看得见摸不上的骚货反而让他事后更加难受。虽然白秋随时他都想骑了那几个小骚货，但想归想，真正的做还是不敢，这也许就是小人物的悲剧吧。不过这段时间白秋并非一无所获，由于他负责管理药品仓库，有机会深入认识了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的一些东西，尤其是白秋发现所谓的春药挺有意思的，它可以不受人的意志控制，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的本性，这真是种奇妙的药物，像淫羊藿、 这些其貌不扬的小植物中竟然蕴含着如此大的力量，而这引起的白秋的极大兴趣，促使他深入研究下去。春药指的是能激发和增强性欲的药物，古代叫淫药，现代又称为性药或催欲药。这类药中有西药类的化学合成药，大凡含有性激素如丙酸睾酮、甲基睾丸素、苯丙酸诺龙、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等，都具有催欲作用，而且利专效捷。而中国传统中药中，温肾壮阳类药物多半具有助欲功能，其中常见的植物和矿物类像附子、肉桂、淫羊藿、羊杞石等。动物类药有动物阴茎和睾丸、牛鞭、驴肾之类，鹿茸、晚蚕蛾、九香虫、海马等，但大多利丹势薄。因此古人常以复方进行取效，近来医药企业都将古人的复方用现代工艺技术制成中国猛男、海马三肾丸等效果较好的药，而雄风胶囊说来说去就是这类翻版药的一种。不过书上告诫，春药可用却不可过度。金瓶梅中，西门庆向胡僧求春药，得到春药后，无论是夫妻做爱还是偷情野合，每每照用不误，最终落得个命丧欲海、世代垂泣的下场。当然适度适时的性生活是延缓衰老、永葆青春的秘诀之一。然而纵欲催人老，防老促短命，如果不善节制，纵欲防老，甚至只使用春药来激发性兴奋、支撑性生活的话，那么轻则阴壮阳春药性多温燥，多用有助火结阴之弊，加上频繁，结其轻而后快，借助药性达到极点的性生活，使机体遭受难以恢复的损害，致使香火炎炎，真元受乏，重则可引起睾丸萎缩、前列腺肥大、脑垂体分泌激素失调，造成伤生害命、促使早夭的结果。因此很多的书上都谆谆教诲说，春药虽然不是不可沾染的毒药，但也绝不是可以随便嚼嚼的口香糖，它是一种特殊的药品，健康人千万不要被蛊惑，切不可贪图一时之欢而随意服用。但白秋虽然看了许多的书，看中的却更多是春药的奇效，对其副作用大多一带而过，知之寥寥。不过趁这个机会，白秋仔细研究了飞龙的配药仓库中各种药物的配比和存量，慢慢地尝试分解研究厂子里最热销的雄风胶囊的配药秘方，知道了淫羊藿等助兴类春药和苯丙胺类、咖啡因等迷幻提神类药剂的使用原理和剂量配置。由于飞龙工厂管理混乱，镇静剂类药物原料和兴奋剂、发情类药物都混乱地放置在一起，作为配料人员的白秋和研究人员一样可以轻松接触到所有的药物。白秋经常上飞龙厂的资料室，还请教以前的老师和同学，在上瘾、迷幻、发情和精神控制等药物的药理和配比方面加深研究，尤其是对于以前有所耳闻的苯丙胺类药物，像摇头丸等，有了药理方面的认识，对于其处方结构也有了初步的认识。白秋沉迷于这方面的研究，同时对一系列的药物 如迷幻系列和玫瑰调情系列等药物的试制，均开始了暗中的研究和实验。